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天，我太太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对他说：“我这里有1.4亿人民币，现在需要洗这笔钱，能否帮我一起做？这件事情绝对靠谱。”你觉得他同意了吗？肯定不同意啊，因为这件事情绝对不靠谱啊。但是有绝对靠谱的任何事情吗？戴德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God's work done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provision， 上帝的工作按照上帝的方式绝对不会缺乏上帝的公义。只有一件任务是不会失败的，就是神所给我们做的任务，只要我们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他所要做的工作的话，我们知道他的工作绝对不会失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加巴父神，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时常软弱，主，我们时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主，我们时常缺乏智慧，我们时常愚笨，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恳求你要对我们心说话，要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主，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主啊，求你启示于我们。但即使有些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但是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踏出那信心的一步。主啊，即使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谁在带领我们的手，谁在指引我们的方向。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下一步我们应当怎么去走。主啊，求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心启示，让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我们所需要的话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软弱，每一个人的饥渴。主啊，求你按照我们所需的量给我们，充满我们。圣灵，求你充满在我们当中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见到你的荣耀。哦，主啊，求你用你的灵能够浇灌在这地方，主啊，让我们能够重新被你所翻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BICF 的使命是什么？刚刚我们已经读了马太福音二十八十九二十节，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耶稣他已经吩咐了他的门徒他们应当做什么，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首先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他们的使命在地上应当是什么。只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只要我们自称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的使命给我们的和他给他门徒的是一样的，就是所谓的大使命，这也是 BICF 的使命。那我们再来看 BICF 的意向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建立一个活跃的、增长的、在灵里合一的社群，并接纳和更新各国信徒来影响他们的城市，让世界归向基督。好，所以如果我们将BICF 的意向把它在用在我们身上的话，那应该是什么？也就是建立一个活跃的、增长的、在灵里合一的社群，并接纳和更新各国华人为主、各国讲普通话的信徒，来影响他们的城市，也就是来影响北京，来影响中国，让北京和中国和世界能够归向耶稣基督。那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应当 按照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为什么我要按照 BICF 的意向去做呢？我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命令。耶稣在他升天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天上地上所有的权力已经赐给我了，等于一切的能力都在我的手中，等于我掌管一切的资源，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因此你们要去。但这很有意思，已经赐给我了，因此你们要去，两者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就是因为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因此我有绝对的权利，我可以命令你们做任何事情。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整个宇宙权柄都在我的手中，我说一句话，我只要说，你们就应当做。是没错，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最后他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中，因此他有权利能够命令我们做任何事情，但同时因为一切权利一切的能力都掌管在他手中，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他都会供应，他都与我们同在，他都会加添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做会失败，因为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都在他的手中。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你们要去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一边去，去到万民，使得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在这里原文 ethnos， 意思可以理解为民族，民族共同体或者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精神就包括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他的道德，他的传统，他的信仰等等。因此当耶稣他命令我们要将福音传给列邦，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他要使万民都成为属他的子民，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各个阶层都被福音所影响。耶稣的使命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真善和美带入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界、商业界、演艺圈、教育界、家庭、媒体，各个层面都被耶稣基督他的真善与美、他的福音所影响、所感化，也就是使个人的生命和整个社会文化都在耶稣的主权之下。而当今呢，当今我们看到这社会、这国家，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国家主权都在什么之下？我想金钱是主要的，各个不同层面都被金钱、经济的利益所掌控，甚至人的价值都被金钱所去计量。无论是商业界、是教育界、是媒体，无不充满的是拜金主义。但是有一天，有一天人所要敬拜的不再是马门，不再是金钱，而是耶稣基督。而愿那一天早日来临。荷兰的神学家并国家首相 Abraham Kuyper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这浩渺的人世间，所有的领域的每一个角落无不响彻着那位至高无上的基督的声音，这里本属于我。在浩渺的人世间，所有领域的每一个角落无不响彻着 那位至高无上的基督的声音，这里本属于我。这剧院是属于谁的？万科房地产是属于谁的？北京朝阳区所有房地产是属谁的？整个北京城是属谁的？整个中国的房地产是属谁的？整个世界的资源都是属谁的？整个宇宙属谁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凯普的意思就是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此将他当得的荣耀完全归于他。归凯撒的要归凯撒， 归谁就归谁，谁有这个权力权柄，谁有这个合法的拥有权，他就应该拥有。但是整个宇宙的合法拥有权者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当归神的就归谁，将一切荣耀应当都是归于他。耶稣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将他救赎的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每一间学校、每一间公司、每一间办公室、每一个家庭，让所有在这世界上、社会、人间每一位都有重生得救的机会。这是上帝的命令。第二，我们所处的策略的位置。 BICF 建堂是在1980年，在那个时候我们按照统计来看的话，中国的 GDP 或 PPP 是全球的2.2%，而在2012年已经增长到14.9%了。所以因为中国的整个 GDP 的成长占全世界的百分比逐年在上升，所以因此我们都知道有多少海归和海外华侨回到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所以因此在1980年的时候，可以说所有的工作都是针对于中国以外的人。那时候 BICF 是在英国大使馆，之后在 美国大使馆，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中国人的。但现在呢，中国人已经成为了整个 BICF 将近一半了。神在做工，神通过 BICF 逐渐越来越大的使命和计划是在中国人。而我们在什么样一个位置？我们在中国的北京。北京也就是整个中国的政治界、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一切的一个总和，可以说全中国的资源都结合在北京这一个地方。有些人会说这是一个缺点，这使得整个中国的一个贫困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北京拥有的资源比全国要多得多，确实是没错。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但是这就使得我们在这里就能够有机会去影响中国的每一个领域。可以说影响北京你就影响中国，你只要能够将神的恩典祝福带到北京，你就已经是等于将神的祝福带到整个中国了。所以因此在我来到北京之前，就有很多北京的朋友他呼吁我说， Andrew 你要来到北京，你一定要来到这地方，因为这地方你才能够影响整个国家。所以8年前的时候，我就回应了当时我相信是神所给予我的负担和呼召，我希望我能够影响到这国家，能够将神的恩典和福音能够带到这国家。但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才真正能够使得神的福音，能够使神的恩典能够带到各个的阶层，其实就是在教会。因为你们就是来自于各个不同工作领域的。这像什么？这像盐。上帝要我们在这做这社会世上的盐。盐呢，如果都把它放在一起，如果都只是在一个包里面的话，那有没有效啊？有没有用啊？我们想想，在过去的时候没有电冰箱，所以因此主要防腐的作用的是靠什么？是靠盐。所以因此肉就要放盐在肉里面，盐肉才不会腐败。但是如果说现在盐呢，它没有放在肉里面，它就放在包里面，或者 salt cellar 里面，叫什么中文啊，就放盐的那个东西啊，盐袋啊。所以如果是现在盐呢都放在盐袋里面，没有放在肉里面，那如果肉腐烂的话是什么的问题？是肉的问题吗？不是，盐的问题。盐没有放到肉里面，所以因此肉就腐败了。那请问谁是盐？我们是盐。那 社会如果腐败的话，是谁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演艺圈那么腐败啊？是谁的问题？是盐的问题，是在演艺圈当中的基督徒的问题。你要去影响改变这个领域，将神的恩典，将神的祝福能够带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你是盐，他们腐败是自然的，你没有在里面，当然他腐败了。只有当你进入到社会，社会的每个阶层，社会特别是越腐败的阶层，越需要有基督徒进入到里面去，能够将神的盐和光带到那最黑暗，那最腐烂的一个地方，一个角落。当我们作为基督徒进入到这些角落，将人的灵魂完全的更新改变，让他们归向神，而不是归向魔鬼撒旦和黑暗的时候，整个领域就改变了。历史历代我们看到太多的基督徒进入到社会，改变了这社会，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太多的基督徒逃离，远离社会，所以因此社会就越来越腐烂，而基督徒只能够在教会里面，在盐袋里面说，哎呀，你看这些肉全都腐烂了。神给我们一个最策略的一个位置，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这是神的使命在我们当中。而第三，我们看到中国的需要，首先 A， 福音在中国得不到广传。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罗马书，然而人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好，可以了。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一位同学，他有一次在假期就去到云南，他去到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村庄，其实人不多，大概也就一两百人，他向他们传福音。他传到最后，他就呼召他们，问说，你们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们个人救主的，举起你们的手。结果全村两百多人都举起他们的手，他吓了，他想说他们是不是听错了，所以他就重新又说了一遍，他解释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意味着是什么，然后他再一次的问他们，谁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然后结果再一次的全村两百多人都举起他们的手。他问替他翻译的这位弟兄，他说，你真的翻了我告诉你要翻的吗？他说，对，没错，他们都想要相信耶稣。后来他回到神学院，他给我看那个村庄，他们相信主之后盖了一座桥，把桥取名叫做福音桥，为了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到下一个村庄，因为下一个村庄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而只要他们听到一次之后，全村的人都信主了。中国现在还有太多这样的村庄，太多的一些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地区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去传一次，他们可能全村的人都信主了。中国的福音的需要太大了，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但听到福音的人却又是极少数。 B， 传统道德丧失诚信的危机。最近在一次商业反弹节目当中，有一位企业家他说，现在我们做企业非常艰难，因为竞争太惨烈了，而更麻烦的事情，这些竞争并不是智慧和技术上的竞争，而是底线上的竞争，也就是说底线高的争不过那些底线低的，而那些底线低的竞争不过那些没有底线的。另外一位嘉宾他接着说，这样形成一种淘汰制，就使得那些有良知的企业就干不下去了，有良知的企业家甚至有可能完全放弃去创业。那中国教育界至少这一块总应该是一片净土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他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过去这两年也在北大有机会教书，我不会描述我的学生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可爱，但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不少是 我会描述为精致的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应该相信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本身信的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这一生能够去追求什么。所以因此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副院长魏君英他说，至少在我们自己的有限阅历当中，没有什么时期比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缺少信仰和精神支柱，缺少道德和理想追求。我们到底该怎样才能够重构信仰和道德价值呢？我不知道，所以只能提出问题。 C， 人生失去了意义。有人如此描述过当代人的困境，生活中的内容不是痛苦便是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徘徊。当你需要为生存而劳作的时候，你是痛苦的，而当你的基本需求被满足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无聊。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了便感到无聊。愿望落空是痛苦的，愿望实现是无聊的，这样的人生还有意义吗？莎士比亚在 Macbeth 里面讲了这段话，他说，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of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中文大概翻译是，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去。这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一无所指。可是人生死亡就是结束吗？ George Whitefield， 英国著名的一位布道家，他时常流着泪描述地狱的可怕，因为地狱的可怕不在于一天或者是一年，而在于亿万年之后仍然没有结束的那一天。所有没有罪的中国人都可以上天堂，所有没有罪的日本人也都可以上天堂，所有没有罪的美国人也都可以上天堂。问题是它根本不存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回应？ David Livingstone 1813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贫困的家庭当中，他长大之后决心要奉献他的一生为了解救人类的痛苦。而1840年李文斯顿他便搭船去到非洲，他将他自己的一生贡献于当时这黑暗的大陆。当他开船到开普敦的时候，他上岸土著就准备要将他杀了，而当他看到这场景，他就跪下来开始祷告，而土著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就内心感动，他就死里逃生了。而李文斯顿他进入到内陆，设立了许多的传教站，将自己资源全部贡献给当地，为当地的人服务。1873年5月1号清晨，为他护理的人站在他的门外，看到他正在祷告，但是过了很久的时间，他们没有看到他出来，所以因此他们就进去了，然后发现竟然李文斯顿是跪着祷告的时候死了。他死的地点非洲内陆的班维岛。 林文斯顿他的随从就将他的心脏就埋在班维岛的一棵树下，也就表明着他的整个心都是奉献给非洲，也表明他虽然死了，但是他心仍然与非洲联系在一起。林文斯顿他的遗体就由英国领事馆送回到英国，1874年4月18日在威斯敏斯特为他举行葬礼，也就等于是国葬，送葬的人人山人海。我想问的是，如果一位英国人愿意为他，为与他无亲无故的非洲人如此付上他的生命，那你我愿意为着我们的骨肉同胞付上什么？第四，神的羔羊配得。启示录5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大使命最终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将福音传到普天下去？我们为什么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因为中国还有10多亿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吗？因此他们生命没有指望，没有盼望，没有永恒的生命？还是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福音，所以因此当我们没有将福音传给别人，我们因此内心会感到内疚，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因为我们爱国，并且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中国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原因吗？不，这些都只是次要的原因。大使命最终的动机不是对人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内心感到罪疚，不是因为爱国，而是因为神的荣耀。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坚信耶稣基督他应当得着中国13亿人口的荣耀和敬拜，所以因此我们希望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有敬拜，无论是在小的地方，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是在一个很小的家庭教会里面，还是在一个大教堂有3000、5000、10000人，或甚至是在鸟巢在有10万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大，不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有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够来敬拜他，创造他们的神，因为全世界都应当是一同来敬拜他的造物主，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因此当我们看到敬拜没有响彻在全国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渴望就是能够看到全中国都能够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神是能够得到全世界人的敬拜。第五，不可能失败的任务。神的主权是什么意思？神的主权就是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凭着信心按照神的方式做神的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失败，因为神亲自会做。约翰福音6章37节，凡是父亲所赐给我的人都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对不会拒绝他。凡是父神赐给耶稣基督的人都会到他那里来，不会失败，不会有少的。罗马书8章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句话整个都是过去式，也就是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上帝他已经招了他们，已经称他们为义，已经使他们得荣耀。 一切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一切都最终由神来完成。我想将神主权放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时常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有没有钱。那到底钱是不是问题？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在几年前我在美国进修，那我打算要再回到中国来服侍，但我没有资金，而我就开始就为金钱在烦恼。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我虽然祷告，我虽然敬拜，但是我虽然读圣经，但是没有用，我仍然还是为着我金钱的不足而在烦恼。第二天下午，我跟我的同学跟他分享，我说为我祷告，我现在正在为着金钱在烦恼。他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而上课了，老师讲的是约珥书和上帝他在末世的审判。我想说，哎，我觉得我现在我正在经历这个末世的审判的煎熬啊，所以他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但突然间他就说，我们当中好像有正在为着金钱在烦恼的啊，就我了，惨了，我得这个老实招了，太不属灵了。但他就开始分享一个见证，他说多年前他和他妻子去到波兰做宣教士，而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准备要买房，因为他们要长期在波兰，但他们没有钱，所以怎么办？祷告。但是他们有钱可以至少付房屋要买房的定金，但是之后的那首付他们完全没有足够的钱能够去买。但他们就凭着信心，然后他妻子出去了，然后果然看中了，然后就付了定金。但没有钱怎么办？过了十天他们就必须要把剩余的要付给房主。他们就祷告，过了几天突然间丈夫收到一通电话，对方是丹麦打过来的。对方说，我有感动，神感动我要为你们要买房来奉献。然后丈夫就那位宣教士就问，那你是否决定要遵守上帝的感动呢？另一方说，愣了一下，就说，我如果没有打算要遵守的话，我干嘛打这个电话？然后所以他那一天就将钱一笔钱从丹麦汇到波兰去。那正好他汇的那一天就丹麦币兑换波兰币上涨了，所以多了。寄过去汇过去之后，他就发现所拿到的这一笔钱正好是他们要买房所需要的钱，一分不差。而在丹麦那一边，为什么这位弟兄突然间会有感动要为这对宣教士夫妻来奉献呢？其实不是一时的感动，十年前他是做房地产买卖的，十年前他就有感动要将他所赚的一笔钱要存到银行里面，存进去为了以后当做奉献。但是那时候他不知道要奉献给谁，十年之后加上利息他有感动要奉献给这一对波兰的宣教士。而这时候这一笔赚的钱，房地产赚的钱加上利息加上兑换率的差异，寄过去正好是他们要买房所需要的钱。等于就是十年前上帝就已经在为这对宣教士他们要买房已经在为他们预备了。神的事工神会供应，钱在神那里不是问题，关键只是否是神的工作，而是否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在做。 IMS 的意向和使命是什么？我相信上帝将我们放在这地方，使得我们能够造就从海外归回来的海归与华侨，同时也能够祝福到中国本地的教会。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从我们当中去到海外回到他们原本来的国家， 可能回到了欧洲，回到了北美。而当他们回到美国、加拿大、Budapest 之后，他们可能发现在那里没有适合他们的教会。那所以因此我们是否也能够去喂养、去帮助离开我们当中的这些会友？这是所谓的 GIMS。 而另外 CIMS 神所给我们的负担，就是要造就在华的外籍华人和中国本地的教会，通过职堂，不一定是叫做 IMS， 不一定是叫做 BICF， 但是至少将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分，尽可能的能够分出去。我们能够作为桥梁，是作为国外的教会和中国教会之间的一个桥梁，是作为 BICF 其他的一些堂会和中国教会之间的桥梁。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央厨房，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尽可能能够做，能够喂养中国信徒的那些灵粮，并且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植堂，我们能够在接下来这一两年能够看到有第二堂。我们希望神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让更多的信徒能够和我们一同来聚会。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慕道友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更多人能够受洗，更多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支柱，成为三次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支柱，能够真的是祝福到中国的，无论是官方和非官方的教会。我们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托船，拉动那些有需要的一些教会和传道人，可能是在资金上，可能是在神学教育上。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入口，让更多海外的资源通过我们能够祝福到整个中国。这是神的使命吗？这是神的旨意吗？耶稣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愿神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知道，他将我们放在北京，他成立了 BICF， 他成立了 IMS， 他祝福了我们，他给了我们许多的资源，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有策略的地方。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要在我们生命中要完成的是什么？这不是只是教会的传道人需要去思考，需要去祷告的，这是每一位基督的门徒都需要做的。愿神带领保守我们，寻求他的旨意，追寻他的道路，完成那不可能失败的任务。